对。好，我们上次是看到352页，对不对？好，我们要从倒数第二行开始嘛。好，这个地方都还在讨论善跟恶的观念，好，在讨论希特勒跟犹太人的这个历史事件。好，当我看到赛斯在讲这段，我第一次看到赛斯在讲这段的时候，也非常惊讶，非常惊讶，因为他认为的善跟恶，好，不是我从小被教导的那种善跟恶，好，甚至于这是一个历史的戏剧，跟我们之前在讨论到的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宗教剧。好，它并不见得都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发生，好，而是在某一个群体人类同样的梦境里面发生过。好，这个是在之前我们有讲到的。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犹太人哈跟希特勒啊，跟这个希特勒他之间的一个关系。好，停顿良久，这里啊，撇开希特勒啊，并且撇开他的追随者不谈。希特勒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他改变了你们的历史。你看这句话很有趣哈，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概念啊？他说：“所有那些着长了世代之久的最病态国家主义之梦，所有最夸张对战争之礼赞，当他为一个国家寻求主宰权之不可侵犯权利，最后都集中焦点在希特勒之德国。”好，这个我们再继续看下去。那个国家是在任何国家里能够发生什么事的一个例子啊！如果容许最狂热的国家主义发展而不制止，如果将正义与力量的概念连结在一起，如果能够合理化任何国家将其他国家消灭的考虑。好，这里你们就必须要了解，希特勒相信在他所认为更大的善的观点之下，可以合理化任何的暴力行为，而且到某个程度，他持有并且宣扬的许多理想早已普遍为世界各国所接纳，虽然他们没有以这种迅速的方式被实行过。好，我们再继续好了。世界各国看见自己最坏的倾向在希特勒的德国里个人化了，准备好要攻击他们自己了。那为了种种的理由，犹太人再次的，好，这并非故事的全貌，扮演了世界所有的受害者。德国人与犹太人两者基本上同意人性本恶。好，我们在这停一下。看起来希特勒是欺负犹太人的人，可是这两个民族的基本观念是一样，他们认为人性怎么样是恶的。好，所以犹太人好像是被欺负的人，可是有点像刚刚他自秀说的，人的信念创造了他的实相。假如他认为他是个受害者，他一定要创造一个什么迫害者嘛，加害者嘛。假如他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受害者，那一定是有一个加害者嘛。假如他认为他的善良被恶人给欺负了，他同时创造了什么恶的存在嘛。大家了解了吗？它是一个相对性的观念呢。当你相信你是被欺负的，那一定是有一个欺负你的人嘛。好，医生一定是要有病人吗？医生才会存在吗？那病人相信他是没有能力的，他的身体必须要交给医生来处理的，于是病人有没有同时也创造了医生的存在，一个能够救治他的人的存在？好，现在大家了解了，凡你排斥的、否认的、好，讨厌的、厌恶的，你同时都怎么样肯定它的存在性，你肯定它的存在。我大家了解吗？好，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是什么意思？你的信念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哈？你在思考些什么，你会让它在你的实相里面出现。假如你是一个很害怕被欺负的人， 你同时创造了什么会欺负你的人吗？否则你为什么会怕被欺负？假如你认为你是一个好善良的人，为什么善良的人都会被欺负？为什么好人不长命，好坏人怎么样祸害一千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假如你相信这句话，你同时相信了这些坏人都一定比较长命，好像坏人好像都这个得到比较好的福报啊？为什么好人常常没有被公平的对待？你看这些观念有太多模糊的地方了。我要是没有念赛斯，这些观念我根本想不懂，好不好？好，我们根本看不懂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现象。为什么我们认为是对的的人反而被欺负？好，为什么恶的人反而还掌握权力，掌握很大的资源，好像这个世界都在他们的手里一样？各位，只要你否认了自己的力量，你就同时证明了什么？你证明了他们的力量。你认为你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人，你就把你的力量交给那些你不屑的、你否定的、你憎恨的那些人的力量。当然，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只要一个社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我上次有讲过，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的力量，可是当我们的力量都要交给公权力来维持，我们要交给少数的人来做一个裁判，来为我们出气的话，你永远找不到那个公平正义。我们怎么样回到自己个人身上来，找到我们自己个人的力量？啊，个人的力量是什么？你相信什么？你看到什么？对不对？你相信什么吗？你看到了什么？你问你自己。你看到你身边都是恶的人，赛斯有讲过吗？你要是旁边都是充满了欺负你的人，那你的信念里面是什么？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恶人比较得势，你一定有信念，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你是一个无力感的人，你是一个弱势者。哇，所以你看希特勒，有没有很多人觉得希特勒的看法是对的？有啊。有没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有啊，还是有啊。有人会觉得他的这个民族是最优越的人呢、啊、有没有？有啊。好，我们再缩小，有没有我们的观念里面有没有一直存在着某一种族群的人是比较优秀的，某一些族群的人是比较弱势的？好，在我们台湾的过去的很强烈的一个意识形态，我们有对原住民有些什么看法？来，各位，你对原住民有些什么看法？爱喝酒，有没有负面比较多？不务正业吗？啊，很会唱歌对，很会唱，很乐观，对。还有呢，热情天真，只活在这一天，没有明天，钱今天就把它花完了，不管明天，有没有？对。所以我们其实对一个民族，你看看我们自己本身有过些什么想法。今天一个全黑的黑人，你在美国纽约地铁，你碰到黑人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问你自己。你会退避三舍，你会闪开哦，你会把皮包抱紧一点哦，有没有？各位，你的很多的反应，很多的想法，哇！所以我说觉察自己是一件很忙的事情啊，对不对？你不断的看到你自己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事情啊。好，那这里讲到，你看像这个希特勒，好，他当时他为了他的理想，他想要消灭另外一个民族。各位，现在有没有继续在上演？有没有？有啊。为什么有国家可以去攻打另外一个国家？对不对？各位，有啊。战争是怎么发生的？战争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嘛。战争就是我要出来维持和平，好，因为你们造成动乱，所以我要消灭你们， 才能够消灭动乱吗？有没有？好，你看现在美国说不定希拉蕊也会当选总统呢，对不对？说明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变成女人来当总统了，好，我们的希望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跟意识形态有关，跟现在的意识发展有关。因为长久以来意识形态里面的女性能量是创造力，是包容，是直觉，有没有？是一种比较温柔。好，当过母亲的人不会希望他的孩子上战场。男性的能量总是攻击的，有没有？行动的。好，他要用他的一种他的认为的他的主宰权、主宰的能力来达到一个和平的效果。可是假如所有的总统都是当过妈妈的人，他就不会让他的儿子上战场。赛斯有讲过这一段。好，假如是一个女性当权，她是当过母亲的人，我以前就跟我儿子讲，儿子，万一发生战争，你绝对要跑，绝对不要去参战，你绝对不能够因为某些人的国家主义或他的理想主义而送这些年轻人上战场，还给你一个了不起的合理化的理由，没错吧？你今天你会叫你的小孩去打别人吗？不会。可是当别人打你的小孩的时候，你会不会叫他去打他，打回来？有些人会的。好，我儿子没有办法动手，所以我从小就教他跑，你要练跑步，起码不要被打到。我不会叫他去打人家，因为假如这个不是你的一个，对，一个个性，每一个小孩子都没有这种个性的，可是是被教出来的，是不是？那每个小孩子只要都会跑的话，就不会谁打谁了，他就追来追去。很好玩啊，我很喜欢讨论这些观念。当这些观念落实到你的生活里，成为你的行动，成为你的看事情的角度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不一样啊。你的人生不断的因为你的想法不同而开始在做调整啊，对不对？开始在做调整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的。那各位，现在的这种网络太了不起了。好，现在这种网络有没有很快速的？昨天我看到我女儿在看一个网络，那个，哎呀，我什么都记不得了。他那个网站很有趣，专门在讨论现在的时事，好，然后从各种不同的看法，然后还讨论很多现在的习惯用语。现在用语我答对了很多题哦，接下来就不行了。他们有一些很特别的用词啊，我一下忘记是什么了，下次记得再告诉各位。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哇，原来有他们的世界，他们不断的在看向这样的各方面来的不同角度的讯息，他不再只是像我们以前有没有只有一套观念。好，从小我们对蒋中正还要立正站好嘛，我那个年纪啊，现在没有了嘛。现在网络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角度的看法，然后大家一起在一个论坛里面在讨论。各位，现在要愚民是不容易的事情了，这都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在改变，这是网络不断的快速在发展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目的。已经没有一种说法是唯一的说法，没有一种理想是唯一的理想。哇，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网络也是不错的，就不要再骂小孩沉迷在网络上了，因为没有办法，太多打开啊，我们这个智慧的很多的想法，它有太多了不起的功能。而且还说你在玩游戏，它让我们现在的孩子很快的能够进入到立体的世界。好，我们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对他们来讲简单了，我们还在平面的做法，我们三度空间的立体的一个立体面向，我们就有一点脑筋转不过来了。可是现在的小孩子因为打电腕哈，打到那种空间感超过我们的能力。好，从这个好处来想，这是外星人设下的陷阱，不能讲陷阱，外星人设下的一个要来翻转地球的意识快速提升的一个 最好的方法，透过游戏，透过网络，有没有快速的连结？哇，太有趣了，就看到这些现象非常有趣。嗯，好，来。
我的事情这样子啦，就是说，因为老师刚刚讲说啊，哈，生了小孩的那个妈妈就不会送小孩上战场嘛，哈。那我们好歹我也是爸爸，我有子女这样子啊，但是怎么办呢？我们选出来的总统是没有子女的，怎么办呢？
你倒是问倒我了，可是她是女人。嗯，他有女性的意识啊。好，那当然这句话不是绝对的，很多爸爸也不会送小孩上战场了哈。所以你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其实简单来讲，那个意思它只是一个象征哈，因为妈妈爱她的孩子，因为爱啊，放大，因为人性本身的那种爱的本质，她当然不会愿意她的孩子或是其他人的生命被这样的牺牲掉了啦。好，我补上这一句了哈。好，讲的都不是那个绝对的啦，就他的本质是因为爱。只要你爱一个人，你就不会希望他受伤。只要你真正爱人类的生命，你就不会想要去打死人家来造成来创造一个所谓的和平，那是不可能的。只要你真正爱一个人，你就不会希望他是受伤的，他是伤心的嘛。所以还是回到那个爱。可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这样子爱着别人？什么样的人？对，对，对。只要你懂得好爱你自己这个人，你开始尊重他、爱护他、赞美他、喜欢他，那你会知道那个感觉。你也会希望人家爱你，人家爱你的时候，你什么感觉？美妙的感觉，对不对？很棒的感觉。那么你就会希望哎，别人也能够得到这样的感觉，于是你也会去爱别人。赛斯在讲这个，为什么他一直要我们回到我们的心里面来？为什么我们不断的要看到自己呢？为什么？就在这里呀，你感受得到，你就能够体会得到别人要的是什么。好，别人骂你，你很痛苦；别人爱你，你会很开心。于是，当你要骂别人的时候，你会说不出来，你会停止，你会思考：哎呀，我这句话骂了你，你会难过，因为我被骂的时候我也好难过。那你就会思考，那我有没有其他的说法，我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表达啊？我一定要这样子用这种语言来伤害你吗？哎，我们就会停顿一下，对不对？嗯，所以心中有爱，那个爱怎么来的？那个爱是本质，我们是发现的，我们不是学来的啊，我们也不是慢慢累积来的，不是，我们是发现的，不断的发现，不断的发现，这就是我，我就是爱，我的本质就是爱。所以人与生俱来就是带着这个爱的本质。好，虽然有贪嗔痴慢疑，可是我们有爱的本质。好，我们除了有这些我们想要做调整的部分，我们当然也有源源不绝更大的那个能量，让我们有能力去调整我们想要调整的部分。这个能力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的内我不断的、不断的会提供给我们的。嗯，好，我们接着看啊。所以，好，在刚刚念的那一段，好，他说，现代世界第一次醒悟到，它能够受到政治事件的影响，而科技与大众传播加速了所有战争的危险。希特勒把人的许多最大恶极哈，他颠倒了，对不对？最大恶极倾向带到了表面。好，再次的，人类第一次了解到，单单是力量并不表示正义，而以较广义的说法，世界大战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希特勒很可以说引爆了世界的第一颗原子弹。所以啊，他这句话很重要，力量并不等于正义。有力量的人啊，并不代表他说的话就是正义，他做的就是对的，对不对？ 我们常常看到是有正义的人往往都没有力量，没有权力。OK， 好，我们接着看哈。不过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啊，希特勒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注定会失败，他后来不就是失败了吗？有没有？可是你看，失败只要是他的实相，也代表什么？他心里面其实很矛盾的，他根本就是一个有精神问题的人嘛，对不对？假如我们这么讲，好，他根本就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而就希特勒，哈，对德国的期望而言，德国也注定会失败。他渴求毁灭，啊，因为在他神志比较清楚的时候，甚至于也认知到他较早的理想是扭曲的很厉害的，这意味着他常常扯自己的后腿，而联军好几次重要胜利就是这种扯后腿的结果。以同样的方式，德国为了同样理由而没有发展出原子弹，虽然很矛盾。好，很矛盾。有没有谁研究过希特勒的个人生平跟他的历史？好，我记得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对于他自己的这个外观、身体的什么之类的，我忘了哈，就已经很自卑了。有老师有没有看过希特勒的传记？以前我看，我现在差不多忘了。好，他本来在内在里面，他的精神上面就是有一些问题的人。我们说他常常心理不平衡，所以他有极大的矛盾。他想要毁灭，啊，他渴望毁灭。你看有些人极度自卑到会不会想要毁灭别人，啊，同时毁灭他自己。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消息，有一个司机他就随机开枪，他杀了好多人。美国哈，在学校里面是发生最多暴力的地方，有没有？很奇怪哈，可是美国一直在讲着和平的国家。住了十几年是吧？你看美国人为什么要拥有枪支？为了要保护安全。好，他想要拥有枪支保护他的安全，他的内在里面真正的信念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啊，这个世界人是不可信任的。人是不安全的，所以他的信念有没有投射到他的实相来？就是这样子。奥巴马也很有心无力，他想管制枪支，可是你看他很难做得到。只要大部分的人还是这种观念的话，那国家怎么会改变？啊，有的时候看我们的台湾，有时候真的是很没有法治，也很没有规矩。可是台湾再怎么动乱也没有那么严重哈，因为台湾的人是没有枪支的嘛。会不会我们很多人心里面都知道吵一吵也没事了，最后吵完了又是一家亲？我们可能有很多大部分人的一个民族性哈，跟心里面的一些信念所创造出来的外在的实相。各位你看到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来听人安慰的，虽然超级没有法治的。好，你到那个灯会的现场你就知道了。我突然还有一个好笑的想法，哎，在战争的时候你只要瘫痪他的交通，他大概就完蛋了。你的补给送不来，对不对？啊，你的后方补给没有这条交通要道，你是送不来的。然后后来我当下就有这个感觉，你要瘫痪一个国家，瘫痪他的交通要道，嗯，对啊，炸铁路啊，是啊，是这样子啊，对。就那天听说高铁也很多班，有16个班次都发生了问题。不晓得是载客量过大还是怎么样，还是连高铁都紧张，这么多人怎么办？我是说那个车子本身啊，好，那个车辆本身那个意识感受到啊，这么多的群众的纷乱的意识，就让他的车子也发生毛病。好，很好玩。好，那我们看啊，所以希特勒这个人啊，他本来内在里面就有他的很大的不平衡，所以他创造了一个外在的不平衡。不过呢，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广岛。好，在那里呢，这个非常具有毁灭性的炸弹被引爆了，而为的又是什么理由呢？你看，为的是挽救人民，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因为美国人把原子弹丢到哪里啊？丢到日本人的国家上，死的是日本人吗？本来那个，为什么他要去丢原子弹？大家还知道吗？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因为日本人突然来珍珠港嘛， 后来珍珠港之后，美国人才去丢原子弹的嘛。所以你看，日本人，这叫因果。啊，这叫因果。就一个原子弹下去，你看日本人就战败了。可是一开始日本人，你看到处想要攻打人家的国家，到处想要人家的土地，是不是？那日本人为什么到处想要人家的土地？对呀，所以假如大部分的人民的生活很贫困，要不要发生暴动？假如只有少数人是过着好养尊处优富裕的生活，那那些水深火热的人呢，会不会不平安？哇，集体意识的不平安一定要发生动乱。假如每个人都是人机己机人逆己逆，有同理心的话呢，那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当然没有啊。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的这个经济，哎，听说有预言哈，六月份很多的国家经济都要泡沫化啊，还说到包括大陆，希腊不要讲了啊，连美国啊，这些大国的经济都要碰到很大的一个危机啊，因为以前的经济体制本来就有很大的问题。嗯，你看哦，我们不要讲那个大局势，来，我们看我们自己，你现在的生活你满不满意？你个人，你个人现在的生命的状态你满不满意？好好的问你自己，只要问这句话，不用管那个什么经济泡沫了，什么国家之间的什么动乱，真的，我们只要常常问你自己这句话，你满不满意你现在的生活？只要你不满意的话，你要怎么样改善它？好，这个生活当然我们不是说只有说物质，物质也是你的精神所创造出来的，你的心里面的环境你满不满意？你有没有常常活在一种安心平安的感觉里面呢？没有的话，你就要赶快想办法了。好，因为你的内在平安，有越来越多的人的内在平安，你才能够开始创造外在的平安呢。假如我们的内在里面不平安，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平安，这个国家怎么会平安？好，那我们要帮助国家最好的方式，回过头来问问自己，我满不满意我现在的生活？我满不满意？好，不满意的话，我们开始调整，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开始满意自己？好，怎么满意自己？好，那这次牺牲的是日本人吗？在那个方面来讲，美国的善并非日本的善，而一件用来救命的行动也被设计夺去了个人的生命。你看日本人夺去很多美国人珍珠港很多人的生命，那别要讲日本人夺取了多少我们大陆同胞。好，那后来呢，美国人把原子弹丢到他那，我们叫以牙还牙，牺牲的是谁的生命？牺牲的是那个也许他心里面也不想参战的那些人，你丢下去啊，牺牲的都不是丢炸弹的那个人，不是在指挥去丢炸弹的那些人，大家听懂了吗？牺牲的是那些根本也许从来就是反战的人，后来还挑起很严重的那个民族之间的情结，有没有？像我婆婆他们逃难过来的，就绝对不用日货，就非常讨厌日本人，那么一竿子打翻啊一船的人。后来我自己也都有点影响了，我后来都不愿意去日本啊，我都说日本是老年人去的地方，因为太干净太舒服了。啊，我的理由是这样子了啊，那我觉得趁着还有体力应该到比较艰难一点的地方，要用体力。好，这个我们再看一段哈，10:27这里，为了要达成善的代价是什么呢？而谁对善的概念才是标准呢？那现在到某个程度，人对善的追求诞生了西班牙的宗教裁判以及塞伦的女巫搜捕啊。政治上，今天许多人都相信恶国是敌人，而因此可以使出任何手段去摧毁那个国家。在美国国内啊，有些人热烈地相信那些体制已经烂到核心了，而去摧毁它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有些人相信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是邪恶的，相信他们缺乏人性的真实特质，啊，因而不必以正常的尊重对待他们。这些全都涉及了你们对善的概念之价值判断。这段话太值得思考了。哎，记得我上一次介绍过一部电影叫《间谍桥》吗？有没有？ 有没有看汤姆汉克演的？过年有没有看电影？啊，有得奖啊，《间谍桥》。那大家还记得这个内容吗？啊，我上次提到，因为汤姆汉克本来是一个专门打这个保险官司的律师嘛，后来就被派去要打那个他们抓到俄国来的一个间谍嘛，美国人想把他判处死刑嘛。可是美国人又要表现他是泱泱大国，好，他一切依法行事，后来就把他找来替这个俄国来的间谍当辩护律师嘛。可是后来这个男主角就真的觉得他是值得同情的，应该不能够判他为死刑。好，因为他相对的一个同理心就是，我们也有派到俄国去啊，俄国的我们的同胞要是被抓住，他也是间谍，他是美国派到俄国去当间谍的人，那他也要被处死刑，你会怎么想？你也会希望把他救回来吗？后来他不就是在一座桥交换人质吗？就是当初他的这样的一种同理心，他挽救了双方的这些间谍的生命。那间谍是不是站在自己国家主义的立场，跑到对方的国家，要窃取他们的情报，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国家？那谁的行为是对的，谁的行为是不对的？这一段在讲这个，哇，好像在讲历史剧一样。可是我还是要回到我们个人身上来。好，当你跟孩子在争执的时候，谁的看法是对的？好，小孩子在他的一个生命经验里面讲出了一番你觉得是谬论的道理。好，可是那是在他所能够理解的范围。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沟通？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亲子关系是一个真的非常重要的修行关系。好，那没有亲子的人啊，你的亲密关系是重要的修行。哇，所以关系就是拿来修行用的。好，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哈，啊，有没有同学有想法想要分享的？那过年大家有没有看电影啊？今天是3月1号哈，新的一个月开始。文琪，你有没有看电影？有啊，你看什么？
过年前去看叶问啊。
啊，叶问啊。
对对，第三集。嗯、
好像卧虎藏龙有新的版本呢。啊，清明剑，清明宝剑哈。嗯。
然后其实我想讲是。因为老师刚刚在讲机场的事，那个高铁的事情，我一早就看到老师的脸书在写。那我就在想说，现在的年跟以前的年是不太一样了。以前的物质好像没那么好，可是好像心灵比较快乐。那就像刚刚香港同学他觉得台中好像很冷清，其实他如果到台北市去可能会更冷清，因为
大家都到南部。
对，因为现在的年好像会变成都会区会变得很冷清，因为回乡的回乡，出游的出游，那都会区就会变成冷冷清清的。那因为像台北市平常停车好像一位难求，听说过年期间一台车可以停7个位置。懂意思吗？就是车位很多，
因为车位很多，
空空的，就是像空城一样，就对。
对，我又想到那个台北市长，他要 e-tag 每个车嘛，对不对？只要你私人轿车没有装 e-tag， 他要多收200块嘛。
对，所以其实我又想到，就是说现在的年大家过的就不是在塞车，就是在塞人。那嘉贞老师过年前就跑到美国去了，那这样的情景大概也让他体验一下。体验一下这个台湾的年尾吧。
年尾，谢谢你啊！我到的那个地方，我去那个 Solar City， 啊，盐湖城市，我有个好朋友住在那里啊。你8月份才去，你喜不喜欢那里？太热啊！对，啊是啊，它有一个世界最大的管风琴，啊那个摩门教。那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住在那，就嫁给美国人嘛。好，那他是念那个 Weber State， 他去念音乐。不是，他不是，啊，他不是。那可是因为我就觉得很有趣，我一定是在认识他，我20岁就认识他了，是好朋友。那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布下了一个可能的未来，因为 其实赛斯有很明确的提到这个盐湖城它是个能量交汇点的地方，好，能量交汇点。那我之前先去 Denver， 好，那 Denver 是我们纽约的主任搬到那里去，那因为他们家人所有的人都回台湾来了，其实我听起来好像是去陪他，他一直说啊，你来啊，你来，其实是我很想要到没有人的地方啊，那我觉得也许是每个人都有一些调整心理的方式，那我自己是很喜欢在大自然里面然后什么人都没有的地方只有天空，只有很大片的这种空旷的地方，美国就是大嘛，就是大。好，那我那个好朋友他住在离那个盐湖啊开车只要十几分钟的地方，所以其实算是蛮乡下，旁边都是农场的，你走路走半天都没有任何一点声音的，即便有车子声音过去你都觉得是安静的，好，因为那个空间太大了，它很快就消化了一些声音。那我就觉得他当年呢会住在那里一定是为了我好，我们可以这样子胡思乱想嘛，哈，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安排，好，就冥冥间的一种安排，我就觉得很有趣。其实我这样子有机会的话，因为年假长再凑一凑自己的休假，再下去我就被人家开除了可是在那里会去体会一种不同的心里面的一种环境，你很多时候是跟你自己在一起的。我的好朋友我们太好了，他要去教课他干嘛的，我常常就是一个人的，我也不知道他带我去哪里我们就是附近对我来讲就是景点，所以我拍那个照片美极了，对不对？你看在那个盐湖刚好那天是农历十五正月，好，我要刚刚好在那个时间，我就等着夕阳等着太阳出来，刚好是农历十五，那台湾是早一点嘛，好，所以你们的农历十五我一直过到美国去，我从台湾我看照片再过到美国，那它刚好就在盐湖的那个地方，那个月亮就在那个地方，美极了。所以我觉得拍下来跟大家分享啊，也许不是每个人有机会到那个地方去，那我就刚刚好那个好朋友在那里，我几乎每一年啊，我去年没有，我只要有到美国之前都要去上课，我就一定会到他那里当一个休息站。其实我们真的有机会，我们常都说回过来看自己，回过来看自己，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环境的协助。好，假如你觉得真的在这个地方人群很多或是事情很多，你想要清静，你就让自己有一个机会跟自己好好的相处，好，不见得非要到哪里了哈。假如你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地方跟你自己好好的相处，像我在带静坐，我常常也跟同学讲，在家里面有一个位置，你一坐到那里你就是在跟自己在一起，它有一个象征的意思。好，你不见得一定要营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空间，有些人条件也许也没有办法，可是你要在心里面有一个心理的空间，内心的空间，它就很重要。所以后来有同学回应我，哇，在人群那里哇多么淡定啊，然后哇接受现状。我说刚开始你不接受都不行啊，不是我淡定啊，是你没有办法选择啊，你也根本都叫不到车子啊，你根本就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你的心里面是稳定的。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我觉得这是要训练，没有慌啊，没有慌张，只是在想那我可以干嘛，我可以怎么办，大不了你就等在那里，大不了睡在高铁站里面好 OK， 后来还是有一些方法出来，可是你可以在随时随刻去关照到你心里面那个空间，你那个空间里面有什么东西，很多人可能还摆满了东西还没有清理掉。好，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常常要做的事情，我常常要去清理我的心里面的空间。好，我们说太旧换新，常常整理它。好，所以这个新的一年我们第一堂课刚好又3月1号呢，好日子呢，我最喜欢新的开始好，那我们就开始好好的一起学习。好，我们要开始上课了，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